再参加五场，就是累计呢这十二场里面有十场，那我们就会兑换我们公博馆 IMAX 电影院的立电影的招待券一张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措施啊，先跟大家报告一下。第二件事情是一样哈，各位如果带手机的，可不可以摸一下你的手机啊？请把它改成震动哈，或是关机啊 ，OK， 避免影响到我们其他的听众哈。另外就是，如果各位这个演讲过程中要上洗手间或是有事情要临时离开一下呢，就请从后面两个门啊，我们等一下这个会关起来啊 ，OK。各位朋友，我们今天演讲马上开始哈，但是在开始之前呢，我们有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哈，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科学月刊已经创办40周年哈，去年大概大概元月的时候，大概也从报章媒体啊看到一些报道哈，那我们今天非常的高兴，我们请到科学月刊40年前的创办人呢啊林孝信林教授就到我们现场。那他有一个40周年的一个系列的庆祝活动呢，我们请他来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就先欢迎一下林教授来帮我们做简单报告哈。
好，谢谢，今天非常高兴有这个荣幸能够来到这边，来也跟大家很简单的介绍一下科学月刊的40周年创办的它的一些意义，跟我们庆祝这个40周年的一些活动的一些简单的介绍。那我们今天这个活动也很荣幸的能够科学月刊这个作为庆祝40周年的一个系列活动的一部分，等于说结合在一起。那么在这里我们要非常感谢啊那个科工馆或者以及那个负责筹办这一系列大师演讲的一些几个单位。那我现在很快的很简单的把科学月刊40周年的一些活动的简介能够跟大家上很快的介绍一下。那么科学月刊是在1968年年底开始筹办，1969年的9月15号出版了一个叫做地灵奇，那1970年元旦正式创刊。那么它的右下角这个地方是我们现在这次庆祝40周年的一个代表性的 logo。 那这个 logo 呢，那科学月刊呢是40年来没有拖过一期啊，而且开始办的时候是在海外留学生为台湾为服务台湾办出来的一个刊物啊，所以这个是一个体现呢、啊，说是一个很多人共同的辛苦努力才能够这样出现，而且能够延续到今天。因此我们认为科学月刊已经是一个台湾社会的一个公共资产，那么40年的庆祝我们是把它要也认为是并且是台湾社会共同来庆祝的。那么它的这我们认为科学月刊的这个基本的理念呢，可以用这几个字来代表，第一个是理想，第二个是启蒙，第三个是奉献。那么这个就是科学月刊的最基本的一些理念。 啊，因为有这个理念，所以才能够延续到今天。那我们整个庆祝活动事实上是一整年的，甚至是超过一年的活动。那么主要的大概是分五大类，第一类的话有两场茶会。第一场茶会其实刚才讲过，我们在正式创刊前出了一个叫做第零期的试印本，那么是1969年的9月15号出版，所以在那个2009年的9月19号我们在师范大学举办了一个40年那个第零期出版40年的一个庆祝茶会，然后呢是1970年元旦正式创刊，所以在今年的1月2号就在台大我们都在举行一个那个等于说是这个创刊的庆祝茶会。那么第二个的话，我们出版几本书啊，今年还会继续再出书，在一整年之内，现在已经出的有两本，一本叫做台湾科学摄影40年风云，那么这个等一下我会做一个礼物送给我们今天的主讲人，然后还有科学刊40周年的一个纪念文集。那么这是那个第二列的出版物。第三列呢，我们会办有七场的研讨会。第一场研讨会是在今年4月17在台北医学大学，主题是科学普及发展40年。第二场是两岸科普研讨会，是五月间在延智大学。第三场是科学教育跟那个通识教育还有包括生命教育的关系，那么是大学中怎么进行科学教育的一些问题。那么六月间在中国医药大学，那么九月在成大我们会有第四场的研讨会，叫做再造科新科学社群，就是说希望台湾的科学家能够更关心，能够更走到社会，能够做一些科普的工作等等之类，同时对台湾的很多重要的政策，这些科学家能够以社群的方式能够为台湾社会做一点服务。啊，第五场第五场是科学教育40年，是十月间在台北的国家图书馆举行的。第六场的话是讨论科学一刊40年来它到底对台湾社会有什么意义，那么这个是在11月间在交通大学举行。那么最后还有第七场是科学一刊以社区大学，就在社区大学有什么进行科学教育的问题，那么时间跟承办者现在还在洽商中。那么这是刚才讲是第三列的研讨会，可以说从4月到11月甚至到12月总共有七场的研讨会。然后再来第四列的活动叫做科学到民间，那么它是一个科普活动，这科普活动呢执行单位是台大科教中科学教育发展中心，那么下面的五张投影片是该中心的主任曾淑云教授的简报档录下来的。那么他首先提到说，那科学一刊在1970年在海外怎么创办出来的，那么现在已经成为台湾社会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公共资产的东西。那么他是提到说，那个科学一刊40年来的变化，但是台湾现在社会跟过去很不一样，但是这个科学的普及还有甚至是那个怎么样推动科学社群的重新再造，他是认为今天比40年前来讲其实都还甚至是更重要。那么呢他计划的目的就希望呼吁全国的一些科学家们能够为庆祝科学刊40周年的时候为台湾社会的科学普及能够义务奉献一天，用这个方式我们来办一些科普活动，那么我们计划要办200场以上，那么而且为横向连结已经在推动的科教的活动，包括我们这一系列就属于这样的一个连结起来，然后也会收集各种事情建立一些资料库，那么希望能够用它的那个科学一刊的宗旨能够来再度掀起理想启蒙奉献的风潮，再造台湾的科学社群。那么总之科学到民间的做法我们希望能够整合，比如说现在包括我们今天在的就属于这个大众科普的讲座之一，也能够到各大学去做进行演讲，也能够到一些科学博物馆去做演讲或活动，也能够到各县市的图书馆举行，或者跟各个社区大学举行，或者到一些其他民间团体。那么这是这200场计划要分散到各个角落。那么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希望能够建立一些志工队伍以及建立一些自信的网络。 那么呢，这个两百场呢，第一场是一月三十号在台北福华文教中心，主题是地球人的蓝色忧郁是电影《阿凡达》的启示。我们那时候是请孙维新跟李佳伟两位教授来谈那个《阿凡达》的一些问题。那个延智大学的童中明校长为那个主持人，那么国科会主委李柔前跟吴成文院士以及我都是那一天都是讲话。那这个是那一天的，左边是那个四十年的那个海报，右边是整个那个流程。那么第二场呢，就是在南部，事实上就在我们这个现场，是在一月三十号。那么是请到那个赖明昭校长，就是成大校长来讲解开 H1N1 的迷惑。那么也到了一些贵宾。那么这个是当时的海报跟流程。那么我们今天算是第三场啊，在科学干燥庆祝的活动中的科普活动算是第三场。好，那这个是第四列的活动，就科普活动，就是科学到民间。然后还有第五列的活动，也是一系列的，也是从一整年的活动。那么我们把它定名叫做一个科普书籍的阅读运动。那么执行单位是师范大学的图书馆，这个师范大学图书馆他们去年已经开始做这工作，在那个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发展。那么下面五张投影片呢，就是由师大图书馆的那个分馆管主任李智慧提供的。那么他提倡说，一人一科普，全民读科普。那整个科普阅读活动的计划说明，那主办单位也是这个等等之类。然后呢，主张是说，全民阅读科普书来建立一个理性社会，让科学平易近人，科学知识能够在台湾生根。那我们现在正在推荐精选一百本好书向社会推荐，这个不久就会推荐出来。推荐出来的话，我们现在计划大概在3月2号，我们会再举行一个，在台北国家图书馆会举行一个大规模的一个记者会，向社会介绍这一百本书，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参与响应。那我们会举办一些科普书籍的一个导读的活动，包括我们会安排跟这个科工馆会合作，安排若干次来这里进行对这一百本书的导读的活动，也会建立一些科普的阅读网站、部落格，还举办一些那个阅读的竞赛活动，希望能够来鼓励大家阅读。那么我们的口号是一人一科普，全民读科普啊。那在3月2号有一个记者会，我们打算邀求总统、行政院长跟立法院长以及各县市首长来带头阅读啊，并分享一本科普书。希望能够把台湾2010年今年当作全民科普阅读年。 OK， 所以希望我们在未来大家见面可以相互问一下说你科普书你读了没有，希望能够大家见面能够互相问这一句话。好，那么这个整个庆祝活动的实施呢，我们成立了一个临时性的，也当然是自愿性的一个自公型的一个筹备委员会。那么是筹备委员会目前的一些人，我们还会继续再把它扩大。那么我们共同主办单位就很多啦，有大学、有国家图书馆啦，有各地方图书馆啦，科学教育发展中心啊，像科学到民间就可以啊，那还有各种科学博物馆啦、大中学的啦，还有各地方图书馆，以及社区大学、民间团体都会一起合办。科普书籍的阅读活动也是一样，也是有很多单位都会一起合办。好，那么这个是整个庆祝科学干四十周年，整个我很简单讲一下我们这个整个庆祝活动的情形。那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有一些整个庆祝活动的一些小册子在外头，可能大家手头拿到，大家可以参考那里的。那么我们有些活动还会继续的更丰富、更增加，也请大家注意看一些网站，各地方的网站大概都会互相连接过来的。那么在这里，我再一次感谢那个科工馆。以及这个计划的人哈，那给我这个机会，也等于说是把这个算是这个系列活动，更感谢我们这个今天的主讲人，也算是说在这个系列的活动之一。等一下，等他讲完之后，在发问之前，我们会有刚才有一些东西会当这个秀才的人情的一个礼物来送给他。好，谢谢大家。
谢谢林教授哈。林教授40年前在海外奔走的，然后40年后在我们台湾现在在做各种合作网络的这个串联，希望把我们这个科学普及、科学推广的工作做得更好，让大家更能够接受科学的这些相关的知识，所以 今年会有很多的活动，很多类的活动啊。那各位可以注意我们科乐四史的网站，或是我们科文馆的这些相关的讯息，我们会尽量透过各种管道让大家来知道哈。那接下来呢，是我们就要进行今天的演讲哈。那因为主持人廖校长因为临时有事呢，所以我们请我们这个计划的主持人，成功大学奈维所的李万荣李教授呢，来先做一个引言哈。那我们先请李教授。
今天的主讲人叶老师，还有科乐四史哈的创办人那个林孝信老师，还有我们郭东义校长，好、哦，那还有现场的各位观众，大家好。那我今天因为临危受命哦，帮叶老师介绍一下。那叶老师现在是中央大学天文研究所的教授，那他是美国圣地亚哥，就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应用物理学博士，好、哦，那其实他之前的职务，好、哦。他当过我们就是现在的太空中心，也是以前的国科会的太空计划室，就是发射卫星的那个单位，他是担任他们的首席科学家，就是在筹备处的时候就担任了首席科学家，那也担任曾经担任过中央大学理学院的院长，那还有副校长，那现在是担任台湾联合大学系统的副校长，也就是是清华交大、阳明还有中央这四所大学联合起来，所以 我想叶老师在这方面其实他在学术研究上是最重要的，他在那上面有非常非常多很棒的论文，我想等一下他可以给我们在这个演讲的内容里面介绍非常的多，那我们就欢迎叶老师。李老师，那个王博士跟林老师跟郭教授跟各位那个来宾跟同学们今天很高兴有机会来科工馆跟大家讲一些有关那个系外行星跟那个生物圈的一些发展哈。那当然刚才听到那个林老师林孝信老师那个今年是很特别的，是因为是科学月刊那个40周年的一年哈，那个一个在我们台湾来讲是在整个科学教育跟科普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那当然就是说那个今年跟上一年的2019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在天文发展上面是很重要的，因为是我们在上一年呢是叫做2019年是国际天文年啊，那个是 International Year of Astronomy。我相信在台湾诸位有参加的话，很多活动庆祝这一个事情，在400年前，现在真的来讲呢，是今年2010才是400年前一个很重要的天文上很重要的发展，因为是 Galileo 在1月的时候，刚刚过哪一个月份，他用他自己所做的望远镜呢，看到发现那个木星有4个卫星，这个叫 Galileo satellite， 那个就是他因为看着这一个系统呢。他就觉得已经有个观测上面实验上有个证明是说天体里头不是所有天体就是以地球作为中心，也是用这样子来证明说那个太阳为中心的才是我们自己太阳系的星体的活动的一个中心。那当然说这个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哈。不过我们就是也就是说啊，我们是400年之后又回头来看这几个卫星而且是加上天文上很重要的发展呢，是觉得呢我们现在又跨进在另外一个纪元，就是说从这些卫星里头我们能不能够找到有生命的存在当然说这是更进一步的想法。不过之前我要跟大家讲一讲，就是说在 Galileo 在那个发现这4个卫星之前呢我们回去看看因为在那个国际天文年的时候，那个西方国家他们就会在历史上找到很多很多那个理论说，我们在几千年前、几百年前，在Galileo之前已经想到过在那个宇宙里头有没有生物的存在那譬如说，他们就说在那个纪元那个300年前 有一些应该算是个哲学家，他都觉得在那个在天空里头，在宇宙里头有应该有一些星体啊，有存在跟人类一样的星，那个生物，在国出国地啊，那他们是用这样子的来的哲学上面的论证呢，来强调说我们的文化应该是支持啊天文上的发展、科学发展，去追求别的系外行星的啊系外那个生物圈的研究。那当然就是说，我们回到讲，就是有时候我们在晚上那个天气好的时候，特别是你有机会到那个露营天文台上面去看，玉山上面去看天空，可能有看那个银河，比如说无穷尽的哈一个星点。实际上这些星点呢、啊，就是 Milky Way， 也就是 Galileo 一个很重要的发现。他用他的做的小望远镜看到这当时候在天空上模模糊糊的一个银带啊，实际上这里头是很多很多种小星点在存在的。很可能里头就是一些恒星哈、啊，那当然说我们看近一点的话，这个是用那个 Hubble 那个太空望远镜看到的，看很远很远啊，在那个可能是在那个宇宙发生之后那个几千万年的时候那些呢这些应该看到的就是不是恒星的，也就是星座啊 ，the galaxies， 他们还在形成的过程里头各种各样。那我们看。其中一个，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很靠近我们这个叫做 M31 有趣的是因为它的形状的构造是跟我们地球的银河的星系是很相近，所以我们可以用它来做一个榜样哈、啊。那实际上我们如果是说在这个样子一个星系里头，在我们自己的本身的太阳系里头的星系里头，我们在哪里？像我们是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是在那个应该在这个地方。我常跟我的同学就说，讲到这个时候就说，如果这个地方就是那个，因为银河中心是最热闹的地方啊，那个很光亮，很激，很多人在那边，文化也很好，有点像是台北一样。那我们这边呢，有点像我们的中央大学中立，那这远远的，可是好处是说，这个地方呢，在远离那个繁华的地方呢，我们是念书最好的地方，所以同学们以后有机会到念大学的话，欢迎你们到中央来。当然就是说我们在那个我们自己的太阳系向外一看啊，看到现在也是繁星点点。我们有个英文叫做 stars like dust， 真的来讲，宇宙里头的恒星啊，多得与那个恒河的沙数一样。那现在就说问说，在这里在哪里有哪一个恒星哈、啊、会有行星系统？啊，哪一个行星系统很可能会有生物圈的存在，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因为如果我们知道哈，在宇宙里头，除了我们自己的地球之外，还有别的那个生物圈存在，还有高等文明存在，我们整个思考就不一样了。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说在地球上面，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国与国之间的那个相处不好，可是发觉实际上在别的地方，我们还有生物圈。别的文明我们完全不了解的，那很可能那时候我们的彼此之间的关系就完全不一样啊。好，那回到我们自己的太阳系，就基本上这样子哈、啊。这样我们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跟大家谈一下这样子一个太阳系啊，是很独特的，很美丽的，应该是说。所以我们在地球上面有生物圈，也是一个很偶然的地方。别的我们现在等一下会说到，找到很多的行星系统，实际上它就完全跟着不一样。那使得呢，他们在上面有生物圈的存在，也是有点很大的疑问啊。不过怎么样子说，我们在过去的时候，我们在那个至少在我在念书的时候，我在念研究所的时候，我们谈到那个行星系统的形成，就是用我们自己本身太阳系作为一个那个例子哈。而且觉得一个，因为我们人总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就觉得以后有机会发现到别的行星系统，很可能就是跟我们自己本身一样，就是外面几个呢是巨大的行星，啊，它们是气体所组成的，那里头呢，在里头几个小行星，它们是石头所组成的，啊，这样子一个分隔，啊，当然这样子影响到在那个30年前、40年前甚至50年前，天文学家去找那个系外行星。的一个方法，那回头讲就是说，我们 到底是以地球为中心，那有趣是我们以后会讲到，就是我们从地球里头讲的生物圈呢，当然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达尔文哈，他就说完全是用自己地球的观点来看那个生物圈的发展起源。我相信有同学们也去看过那个最近的电影叫《阿瓦达》吧。那里头的生物哈，那个高等文明，应该是高等文明，很可能它的起源呢就跟我们地球上的很不一样啊。所以我们也就是说，以后我们天文学家要去用那个天文的观测去了解别的生物圈的发展，很可能啊他们所的发展的路向跟那个方式可能跟我们地面上是不太一样的，地球上不太一样的啊。好，那当然说从那个我们刚才开始讲到说，在300年前那个公元300年前哈，甚至更远的时候，已经有哲学家谈过说在到底在那个宇宙里头有没有别的地方有生物存在，一直到了现在到今天哈，到了1995年。为什么在1995年呢？等一下会说的是有一个很大的突破。不在这个1995年之前呢，已经有科学家天文学家在思考这个问题啊。那重要点就是我又在问了一个别的人，他谈说，因为现在我们很可能说变成一个谈到系外行星的研究的历史啊，那又呢回到源头去发觉呢，当时最初谈到这个问题，而且用来写文章的写 paper 的是一个中国人叫王孝书教授，他那时候在那个西北大学，可能那个是那时候在1973年，可能那个林孝顺那个老师也认识他。他那时候呢就做一个文章，就说他说 extra solar planetary system 啊，就是提出这个问题出来。他怎么说？他说我们要找这些啊系外行星，怎么找呢？因为这种系外行星因为跟我们自己的行星系统一样，是咬着一个恒星，中间恒星嘛哈，我们怎么找到它？他说他花了很多时候来做这个问题，就是说一个方式是说我们呢、很可能啊就中间恒星，可是如果旁边有个行星咬它转的时候，它如果它通巧是它的位置是可以经过它那个中间恒星的碟面的时候，它的亮度呢就会掉下来了。我们可以用这个亮度啊光亮的恒星的上上下下的变化来推测到底它有没有一个行星系统的存在啊。那当然它这个理念呢在那时候提出来只是一个理论一个模型，没有办法执行，因为那时候啊我们的天文望远镜的那个准确度还不足够于是啊去实现它所讲出来的方法。那一路到了1995年，就两位哈天文学家是在瑞士的，他们在天文台，他们就有一个很重要突破。他说他用个很当时候是一个很准确的光谱仪啊，这量到什么呢？量到找到一个恒星呢、他的方式怎样的跟诸位再讲一讲，就是说如果这是恒星啊，我们学过那个科普勒定律哈，这个恒星它这个行星摇它转，如果这个恒星呢跟那个行星之间它的质量的比呢是什么，是不像我们这个是比较大，是的呢它们的质量的中心呢虽然是这个是它们质量的中心，所以这两个哈根据呢科普勒定律，这两个东西呢两个一个恒星一个行星都咬着这个中心质量中心转的哈，就重要点是在这里。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在地面上再看它，用天文望远镜用光谱仪去看它，看怎么样子？看它在走动的时候啊，像是我们看到它的光亮啊，不是看到这一个行星的光亮，而是看到这个恒星的光亮。这个恒星，因为它咬着中间的质点在转的时候呢，所以对我们来讲呢，是有一个什么红移跟蓝移哈。我们从的物理学过特普勒效应，如果红移跟蓝移在走的时候呢，它使得什么？它你看到它对着这个方向的这个速度呢，它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变化，对不对？可是呢因为由于那个特普勒效应的缘故啊，它的光谱啊也会这样子来来去去来来去去来来往往啊。但这些那一个速度的变化是很小的一个，它大概当时候呢在那个1995年会量到大概是几十个公尺每秒这样的速度啊。那在之前在他们做这个实验之前，我们光谱的仪器的 准确度不足以达到怎样子的准确度，所以没有办法量到怎样子的一个变化。他们呢成功了啊，他们用了特别方式，所以量到发觉呢，在能够呢发觉呢光谱呢是这样的移动，而且是用这样子一个很这叫做一个 sinusoidal 哈这样子的方式来转变。所以一个唯一的解释是说，是一个呢这个恒星一定有一个行星呢、啊来咬着它转，使得它会用采取这样的方式来走动，而且用这种方式你可以推测出到底它们之间的质量这个比例是多少啊。因为我知道这个恒星，因为从它的光谱的特色，我们知道它的这个恒星是哪一类。我们的天文物理的知识告诉我们，这个恒星呢是哪一个质量有多少，从这样子我们回去可以推论到这个行星呢它质量多少啊。所以只是当时候一个他们的发表的论文上就谈到哈，他们看到他这个德普勒的光谱的移动，它的速度的变化这几点哈，他用这几点呢他 fit 出来去跟一个理论上面的曲线来比较，那从这点我可以推论出它的质量多少。那发觉呢，一个很大的一个对于我们讲就很惊讶的一个发现，就是说啊，原来啊，如果我们自己本身的那个行星系统的话，我们可以猜想说，木星在这边，从这边到这边呢大概是 5.2 个天文单位。我们说过一个天文单位就是从那个地球到太阳中心啊，这个那个距离，所以那个木星是大概是5倍这么大的距离。所以刚才我们说过了，我们自己太阳系是这样子的，中间很多空间就是一些小行星啊，我们地球啊金星啊火星在里头去，或者最大质量就是木星在这边。那木星咬着那个太阳转一圈是大概12年啊，12年走一圈啊。可是啊，他发现刚才我们说过，发现这个系统呢，得到的结果啊，推论出来，结果呢，它这个行星呢是离这个中间呢这个太阳是很近的，而且它的走一圈的时间就几天啊，几天的时间。所以这个当时就表示说，我们过去啊已经。想法里头思考里头已经几千年的思考完全错误掉，有的世界上宇宙里头有的行星系统是完全可能是完全跟我们自己的行星系统完全不一样。大的行星它不会只在远地方，很可能是很靠近中间啊。之后我们发现呢更多的系外行星呢，发觉、啊、这一个、啊、是很可能就是不是例外，而是普通来讲都是很就是这样子的。缘故是因为啊，我们做这样的观测的时候呢，我们要好几次的周期才能够变化的周期才能够找到确定说有这样子一个行星在。那如果我们是看一个，我们要找一个好像这个这样子一个系统的话，那木星咬我们自己中太阳走一圈要12年，所以通常来讲，我们的要收集那个资料啊，观测资料要几个周期之后才能够确定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很可能呢，我们要找到一些远一点的系统，像我们自己太阳一样的话，可能要几十年的记录观测才能够找得到啊啊！所以就是凡是在观测上面呢，我们就是比较容易找到一些咬着中间恒星走很快的哈、啊，很短时间走一圈的这些系外行星。而且我们说过了啊，找到的一些系外行星，目前来讲，主要来讲他们的质量就是跟那个木星差不多大，而且是好有时候几倍大，所以这个叫做我们甚至说这种叫做 Jupiters 啊。那这个是一个统计啊，就跟大家看一下，就是如果我们刚才讲的只是太阳这个中间恒星，以后呢这边是地球跟那个太阳的距离，一个天文单位，两个天文单位，三个天文单位，所以也就是说啊，如果是我们自己的太阳系的话，木星呢是在这边 5.2 个天文单位、okay。 可是到这里头找到很多很多系外行星呢，你看他们呢，他们有的些是在什么，在那个 0.3 有的是说 0.1 个天文单位之内啊。那这边呢给我们一个数字，如果你们眼睛好的话可以看到说它是 0.25 个木星的质量啊，有的一个，有的四个，有的是三个，所以这些啊 蛛丝有点像是那个木星样子的气体的哈，气体的行星。当然大家都说我们根据刚才所说的光谱的观测，我们可以拿出它的质量出来，可是我们有什么办法是说它就是跟木星一样呢？因为木星我们心里头知道，就是说它是一个气体所做的哈、啊，所做的行星嘛哈、啊。那除非我们有办法找到它的密度，哈、啊，如果密度呢跟那个星跟那个木星类似的，我们才能够把它说叫做是气体的行星大行星哈、啊。那这个呢，等一下就说有个另外方式进来了，是哪个方式呢？首先就是说这个卡通啊，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讲过说这些啊。这些西瓜行星找到多的哈，找到几百个的，现在已经找到几百个了。他们有一些很靠近中间的恒星，是它越靠近中间恒星，它表面的温度越高，所以有一些啊，其中有一些特别离开中间恒星要高要近的话，它们大气在蒸发之中，所以它们可以做出形成一个尾巴啊，就因为它的气体跑出来就受到太阳那个中间恒星的辐射的压力把它吹走了，所以形成一个好像尾巴样子的东西。这种的靠近中间恒星很近的系外行星，我们有个特别名词叫 Hot Jupiters， 热的木星啊，就它表面温度有多高呢？可以到1000度2000度这么高的，所以也是这些啊。那我们就问说，所以有几个问题存在，到底这些木星它们会在哪里形成？因为原则上我们从那个理论来讲，觉得它们形成应该是离开中间恒星比较远的地方，所以一定有个办法，有个方式呢，有个机制把它推到里头去哈、啊。这一个有趣的问题。第二点呢，在它的演变过程里头，在它轨道演变过程里头，它到底因为怎样子的这个质量大气蒸发，会把它的整个质量啊变化？有很大的变化存在，就本来是比较大的质量，或者经过几千万年、几亿年之后呢，它们剩下来就是现在会不会说50%啊、20%的质量就用这种方式把它丢掉了哈、啊？这是另外一个要有趣的、要考虑的问题。那不过我现在回到讲说，到底我们如何去有办法去确定哈、啊，这一些找到的系外行星它们的密度是多少？因为我们知道啊，我们用刚才的光谱的测量找出它们的质量，对不对？好，可质量之外呢，只有质量没有它的体积。我们找它密度的话，应该把它的体积找出来。那方式就来了，就是说后来呢，大家发觉其中有一些啊，这种系外行星它通巧它的轨道啊是在什么这样子走，就是说我们看呢，我们的光纤，我们从地面上望远镜看它是怎样走，如果它的轨道的倾角刚好碰巧的话，它可以在什么，在它的影子啊是接触那个中间的恒星啊的话，当然有一些恒星呢，它的行星系统呢，它的系外行星的轨道并不允许这样子，譬如说这个呢，你看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看不到它的影子啊会在那个中间的恒星上面去 OK。 所以有一些倾角是比较小的哈的话，我们有机会看到它这个那个行星系统啊，是经过那个中间恒星的时候，我们看它的中间恒星的亮度掉下来一下，这叫掩星的效应啊，这 transit 掩星效应。所以如果我们知道这掩星，譬如说我们现在给你一个例子看这个哈、啊，一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个行星它经过，你看它中间恒星的亮度是掉下来了，掉下来，对不对？那我们根据它掉下来的多少的幅度啊，可以知道说到底它的面积多大，对不对？那面积多大的时候，你会推论它的体积多少？如果我们知道它的质量，知道它的，也知道它的体积，回头我们就找到它密度了啊。我们用这种方式来发掘啊，我们所找到一些所谓 Hot Jupiters 啊，热的木星，大部分呢，它们的质量都很小，就跟你木星差不多一样，也就表明说，它们基本上都气体的行星啊。那当然说，我们找到之后，下面问题就来了，对不对？他们怎么从外面跑到里头去？好，那我们刚才所讲的是从1995年到最近哈、啊，用地面上的观测所得到的结果。在地面上做观测有个毛病，就是说因为啊那个地面上到那个恒星之间，它的亮度啊中间隔一层那个大气， 所以大气会给我们一些很重要的喘流的摇动，所以辨识的呢准确度很难很难找到。一个办法就是说你要跑出那个大气层之外，之后呢在大气层之外呢你所得到观测资料就会很稳定了，是这样方式呢。所以最近有好几个那个天文的望远镜就用了，比如说一个就是法国人的哈，叫 Corot 的计划，他就是去找用这种方式去看会找到一些眼星。那在一年多前呢，那个美国 NASA 又发射出一个科普勒计划，科普勒大家都清楚嘛哈，他就是用火星来哈的轨道的变化来发现那个行星运动的那个天文学家。运动的规矩的天文学家，所以这一个计划呢就用它来纪念它，叫科普勒效应。它目的也在于说看好几万个这种的恒星不断的去看它，使得看到它到底它们有没有哪几个是有掩性的哈，有掩性的一个现象。那最近呢他们经过几个月在轨道上面操作之后呢，最近就首先发布那个资料，就是说结果说有发现好几个啊，那个眼星啊，那个星外行星。那特别在于说他们所找到的，因为他们的准确度很高，所以他们可以找到一些呢亮度比较小的变化，也就是说这些找到的行星啊，星外行星它的体积就比较小啊，质量也比较小。多小呢？我这样子跟大家做比较，就是说在1995年的时候，待着的时候，我们刚刚发现哈，开始第一个系外行星发现。那这里呢，这一些都是看到之后看到一些系外行星，它们的质量哈啊，可以就是用而且它恒星大小也知道的。我们要注意的说，从1995年首先发现，一直到现在哈，到2005年到2007年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些，就是说这一边呢，就是多大。那这一些这一个是一就是一个地球的质量，十个、一百个、一千个啊，你可以看出来，就是说木星呢应该是在这个方向，在这个地方木星啊。所以当时我们说了1995年找到第一个呢，就这一个家伙，它0.5个木星的质量啊。之后呢找到更多一些大的哈，大的有些很大，大的多少呢，它有比那个木星大的10倍、20倍都有。可是重点在于说，如果我们要找生物圈的话，谈到生物圈的时候，我们的兴趣所在不是这些大的木星一样的那个行星，而是什么跟我们地球一样的大小一样质量一样的哈。好，你看根据时间的变化，你看他们的趋向是因为之后观测的方法越来越准确了啊。你看它的下限就是质量呢越来越小，看到没有啊。那到最近到2005年他们找到，到最近已经找到几个呢，是在就几个5个6个地球质量的系外行星。我们猜想啊，以后我们用更大的望远镜或者是更准确的更大的太空望远镜，我们可以把它一个什么拉下来，拉到这个地方，就到地球大小的地方去了，很有趣了。因为这些地方呢我们就会比较一下这些系外行星有没有生物圈的存在哈。来，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在朝这个方向又走下去啊。那当然就是说因为目前还找不到跟我们地球一样的系外行星，可是有几个地球质量的系外行星找到了，所以我们把它叫 Super Earth 啊，就5-6个那个地球质量的。因为这些系外行星你也不能够说它就不可能有生物圈的存在，对不对？所以我们叫研究说在一个或者0.5个半个地球质量，又到那个几个地球半径地球质量的系外行星，到底它有没有可能有像地球一样的环境，有海洋，有大气，甚至于说有海洋有大气之后呢，会不会说是有那个生物圈形成的要素？好，这只是说我们看到的找到的系外行星呢。大部分呢就是现在目前来讲，因为由于那个观测的缘故呢，只能找到一单一的行星咬着中间恒星在走。可是有好几个呢 已经发觉他们是有行星系统，有几个行星咬着中间一个恒星在走的了。所以我们把它放进来，就是很多不同的种类哈，比如说这一个哈，就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木星样子的的系外行星，咬着中间恒星走的。我们希望找到一些呢，譬如说这一些呢，比我们那个太阳还要小的恒星，那很可能这些呢，我们根据一些理论的模型呢，就发觉呢，这些比我们太阳要质量要小的恒星，很可能呢，它的行星系统会多一点，啊，找到一些所谓 super Earth 啊，超级的地球的机会也大一点，就变成这些啊比我们地球要小的恒星，就变成以后啊我们去找生物圈的目标之一了，最重要的目标啊。啊，这里只是说啊，现在我们就转到另外一个题目去了，就讲到这个在。如果我们找到一些系外行星，它像地球一样啊，那它的大气的发展会怎么样子呀？就变成说，我们要谈到那个为什么重要？因为我们整个生物圈的发展啊，一方面我们地球来讲，我们地球大气完全受到生物圈发展而控制而改变的。本来以前我们猜想，我们本来的有的大气呢，很可能主要就是什么？主要就是一点点水啊，很多就是二氧化碳。跟那个木星呢，跟那个金星呢，跟火星一样啊，只是生物圈发展了，使得什么？使得氧气出来了啊，氧气出来就是说呢，基本上我们地球上面的氧气都是从生物圈来的啊，所以在过去到现在为止啊，我们研究这一方向的科学家，他们的论点也在说，我们要去找生物圈的话，我们要去找氧气啊，就是因为本来是没有的，只有二氧化碳的一大气。如果他们会找出有氧气啊、氧分子跑出来的话，他们也表示说一定有生物圈啊的发展而来的。那这边这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图呢？基本上就是说，从0.8个天文单位，0.8个天文单位是在哪里？基本上就是金星的轨道距离，到一个地球半径，到一路到了火星的1.3、1.4的哈。这个那个轨道的距离时候呢，它这个表示是说在这里啊，这如果我们有水分跟有二氧化碳的话，它们会稳定啊。譬如说在0.8个天文单位地方呢，我们猜想啊，这地方因为靠近中间恒星，温度很高，所以水分呢一定不会凝固，会变成气体蒸发掉啊。所以为什么金星今天我们所看到金星，它水分都很少很少。凝固就水分它不会凝固成海洋流存在哪边去哈、啊、那如果我们走远一点呢，到了那个地球的时候，这个地方碰巧呢就是水分哈、啊、可以成为液态变成海洋哈、啊、只是我们再远一点的时候呢，温度掉下来呢，这些水分呢、啊、就变成结冰了啊。那结冰之后呢，如果我们到了那个火星的轨道的时候呢，结果呢在上面可以以气体凝固的最主要的那个大气成分，基本上就是二氧化碳。像二氧化碳，如果你再远一点的时候呢，那个温度再掉下来，到了2个、3个天文单位的时候，那二氧化碳也会结成冰啊。所以整个图形呢，就表示跟我们讲说，如果我们要去找生物圈的话，如果是像我们地球环境一样的生物圈的话，我们要猜想这个系外行星它温度的范围是在哪里。好，所以这一个观点呢，就带着一个所谓用中文讲叫做 habitable zone 呢，就是渔居带哈、啊，渔居带私于那个居住的这个地方区域。那怎么来看呢？就是说我们的太阳是这边啊，你看这边已经画了木星在这里，我们几个那个金星、水星、地球跟火星在这边。啊，这个蓝银色的一条带什么东西呢？是所谓 habitable zone 啊，就是。在这个地方呢，它温度啊，因为有一些受到中间恒星的辐射的所控制的温度，还可以允许哈水分存在，形成海洋啊。我们猜想，生物圈在这个环境里头，在这个温度的区里头啊，就应该可以存在的。那如果是看不同的恒星呢，讲，比如说比那个太阳要大的恒星，它比较大，亮度比较高，结果呢？它能够允许它那个水分存在的距离就移远一点到这边来了，近一点的话它水分的蒸发走了哈、啊 okay。 如果是比那个太阳要小的啊 ，K 啊跟 M 这种恒星的话，它们的温中间的恒星的亮度比较低，结果怎么样子？我们发觉它的这个宇宙带呢的距离就要离近一点。这表示说，如果我们去看那个，去看找系外行星，有一天我们找到啊，看这种 K 啊 M star 的话，我们要注意的话，如果我们在这边找到一个 Super Earth 的话，我们就觉得很有趣了，因为很可能这边呢，就是有生物圈形成的一个可能性的比较高一点，啊。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们要提出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为什么对这些低质量的恒星特别有兴趣，因为啊，在那个星系里头的恒星的质量分布是这样子的，越小的质量它越多啊，比如说 K 跟 M 这种的恒星，它占了所有恒星的数目的75%-80%，就是它们。所以一方面它们比较数量比较多，一方面呢，它们形成那个 Super Earth 的机会也比较大一点。所以为什么我们以后啊去找一些生物圈？很可能就集中在这一些低质量的恒星上面去。好，当然就说这个图呢，蛮复杂的，基本上是这样子的，是根据一些专家的模拟哈，它模拟什么呢？它模拟在不同时间，今天是怎样零哈，那我们地球呢是在什么时候形成？太阳系什么时间？在45亿年前形成的。那他就说，如果以地球来讲哈，以地球来讲，我们在地球大气上面的，如果是加上有生物圈的话，我们会找到它的大气的化学成分会怎么样子的变化。我们看看，回顾一下，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说过，很可能主要的大气就是二氧化碳，所以它一路在一段时期呢没变。可是我们知道了，在地球上面，最早的生物的形成可能存在的痕迹是在什么？在38亿年前的时候，所以在38亿年前，我们猜想应该有生物圈形成的。它长出来哪一代呢？一些微生物啊，它怎么样？它吃那个二氧化碳跟水分，有什么？会产生甲烷，所以慢慢本来没有的甲烷呢，它就增加了，像甲烷出来了啊。注意一点就是说，这个时候啊，太阳啊本来是亮度是比较低一点的，所以猜想呢，很可能啊，地球表面的温度也比较低。所以那时候很可能地球上面呢，有地方很热，有地方很冷啊。那好，过一阵时候呢，到了大概是二十多亿年的时候呢，这些甲烷掉下来，因为什么？另外一代的微生物出来的，生物圈出来的，它什么？它产生养分，本来 O2 是没有的，它这一第一代的啊的微生物生物圈跑出来呢。他就把那个甲烷产生甲烷的微生物呢，把它就压下去了，甲烷就掉下来，之后呢，养分就出来，之后呢，你看二氧化碳呢，受到生物圈这个全盛时期的生物圈的影响，它也掉下来了啊。到今天的时候，然后之后呢，那个养分就出来到这边了。但人类出来之后呢，他又把氧气、二氧化碳又增加了哈，之后可能会那个。什么叫什么的全球那 global warming 那个二氧化碳又上去哈，不过只是整个来讲就是我们过去啊，所以你要说我们要去用一个望远镜去找哈一些系外行星，看它的大气层，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有什么办法，怎么厉害的能够量到它到底大气里头的成分是怎么样子。现在因为我们不知道这种生物圈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嘛，对，所以我们说通常看到是怎样子，我们说哦这个应该是40几亿年的历史了哈，可是如果看到一个东西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猜想它很可能它生物圈还在形成之中，还没有成熟啊，要过一阵子才会达到现在这种情况来讲。所以也就是说跟大家讲，是我们看一些系外行星要找生物圈的话，不只是看它的位置在哪里，是在哪一个是在哪个中间恒星离开它的轨道的距离是多远，还有一个要问的问题，说到底它的生物圈的寿命啊形成有多久啊，因为它跟它大气成分是有关系的。那当然这个图也是很清楚，就是说它整个过程啊，生物圈的过程很可能跟那个中间恒星的演化是很紧密的关联在这一起。所以呢这边再跟大家看一个东西，说这两个模拟啊，如果是 像我们自己的大气，我们自己地球大气，我们如果用望远镜去看它，在完全没有那个甲烷的情况之下，在什么情况呢？就是说在这个叫做 prebiotic earth， 就是说在生物圈还没有出来之前的大气，我们看到自己什么二氧化碳，二氧化碳跟水分啊，这两种的成分在。可是如果哈，我们再看一个地球，在那个在这个时候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大气成分的给我们的光谱是怎么样子，会变成怎样子，变成我们看到还是有二氧化碳还有水分，可是这一边呢就是有那甲烷的光谱的存在。Okay， 所以我们可以用，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这种光谱来判断到底生物圈有没有存在。Okay， 好，另外事情就是说实际上看氧那个氧分啊，那氧分子在光谱里头是很难看得到的。那可是呢，在光谱，在可见光的光谱里头，有另外一个氧分子的可以存在，是什么呢？就是这一个臭氧啊。我们知道，我们地球里头的大气中有很多的臭氧的存在，所以这里就比较一下，这也是说我们比较金星、地球跟火星的光谱啊，在这个地方啊，在八个到二十个 micron 的地方呢，我们发觉啊，金星跟火星呢都很相近，因为它们就有一个气受的光谱带，就是二氧化碳存在。那这个气受光谱带呢，因为地球本身也有二氧化碳，所以也在，只是在啊，在地球的大气的光谱里头有别的东西存在，它什么一个特别的东西，就是臭氧。我们如果是在别的那个行星啊，这个光谱大气光谱上看到这一个东西的话，臭氧的话，我们表示说很可能这个行星的大气层呢也跟我们地球一样，就是什么，就是也有产生养分之后呢还有臭氧的存在。那推论来讲就是说一定是由于有生物圈啊，所以这一个样子一个痕迹呢，过去啊，自从他在1980年提出来之后，就变成做天文科学家跟研究那个生物起源的人很注重的一个方式，来去判断到底别的行星啊大气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生物圈的痕迹的存在啊。好，那我们说了在整个过程里头呢，就是首先当太阳刚刚形成跟别的恒星刚刚形成的时候呢，原则上啊，缘故啊，它们形成的时候很多能量啊，很多产生很多那个磁场。我们从那个太阳物理的研究知道，这种磁场的产生呢，就会产生很多那个能量的释放。好像那个以我们这里太阳来讲呢，它会放射很多的高能的那个粒子哈。那这种高能粒子呢，会对我们那个地面上的生物圈的影响是有影响的。那我们有趣于说，我们根据啊不同的，比如说这一个是我们太阳，我们太阳啊，我们看出来从那个开始的时候刚刚形成到现在啊，它一些表面上的活动的能量的释放啊，是变化了，从开始啊到现在是差多少倍啊？差不多1000倍到10000倍。Okay， 也就是说，当那个太阳刚刚形成的时候呢，如果生物圈也刚刚出来，它所经验到的太阳的跟那个地球大气的影响，能量的那个释放，是比今天要多了1000倍10000倍。好，那如果我们看别的比较低质量的，我们刚才讲过了，我们对那个低质量的恒星很有兴趣啊，所以它从一个太阳质量到0.8到0.6，又到0.2都可以哈。那我们发现呢，由于它们恒星的大气层的构造啊，使得我们发觉一个有趣现象，这些小的恒星呢，实际上它表面的能量的释放是比我们自己太阳更激烈的。这也表示说啊，我们在考虑这个生物圈的存在不存在，实际上这一些低质量的恒星，它当初哈，它对这个大气的影响是很重要的。我们到此为止啊，也就是说我们天文学家啊，为什么到今天开始对太阳怎么有兴趣，因为啊，我们实际上我们发觉我们对太阳的演化还是不够。那我们对太阳的物理哈， 有足够的了解之后，我们才能够推论到别的小的质量的恒星上面去。那这里只是一个例子啊，是表示说我们要研究啊这个天文学里头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说，生物圈的在别的行星有没有存在，这样包含了很多很多种的地球科学啊、太阳物理啊、太空科学的知识就混合在一起。那所以这边下面呢，我就讲一些哈，我们在对太阳系的那个研究，对整个生物圈的存在的演化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影响哈。那我们刚才讲过了，那个太阳风啊、太阳啊，比如说以太阳来讲，它会释放出很多质量出来，我们把这个叫做太阳风。如果是恒星的话，如果这个东西不是太阳而是恒星的话，我们猜想同样的过程也存在的，只是这些我们把它叫做恒星风啊。恒星风呢，它跑出来，从中间恒星跑出来，它一路扩张，它一直到达一个行星的时候，它跟它作用。那你就问自己说，这样子的恒星风跟一个行星作用有怎么样子的情况？那一种就是说，如果这个行星呢，它有大气，对不对？一个就是说它没有大气，或者一个行星呢，它有什么？有磁场，这三种可能性嘛，对不对？好，这三种可能性呢，有趣说在我们自己的太阳系呢都有存在。那这里举例子是说，以地球来讲，地球呢它本身有大气层，可是它有一个磁层，所以当恒星风、太阳风跟它作用的时候，这恒星风呢是什么？是给这个它的磁场的挡住的，所以这一些从这个太阳跑出来的太阳风的质量的能量，会不会直接放在那个地球的大气上面去？可是呢，因这一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一个应该是水星啊。水星呢，它是最靠近那个太阳的，可是它水星它本身完全没有大气层，可是它有很强的磁层，所以磁层呢也把这太阳风挡住了啊。第三个呢例子就是金星啊，金星跟那个火星一样，金星跟火星呢就是什么？它并没有磁场，磁场没有存在。所以使得太阳风可以直接打到它的大气层上面去，那这些太阳风呢跟它大气层作用呢，就会把那个大气的质量把它拉走啊，这样子的。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了解那个太阳跟地球作用，太阳风跟金星的作用，实际上很有帮助于我们以后对那个一些系外行星呢，它在那个总是它如果发觉他们的处在那个轨道的距离是可以允许水的存在的话，液态的海洋的存在的话，可是呢完全在乎在于他们有没有磁层的作用。因为我们在理论上面就发觉说，有磁层跟没有磁层呢，很可能对生物圈的发展啊会有很大的影响的。那等一下呢是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提问题的时间嘛，那我是不是会先提这个问题问你们说为什么会有怎样的缘故啊。好，那好我们下面就讲到说啊，我们猜想啊，如果我们找一些所谓超级的地球，所谓像好像地球一样的系外行星，那我们猜想有几种可能性啊。如果有生物圈存在的话，第一种呢它是跟我们的地球很相近啊，而且呢它围着中间的恒星呢也跟太阳一样，就完全跟我们地球是一样的情况之下，那只是一个问题在于说它们生物圈的发展的时间是多少，对不对？因为它长出来的生物圈是怎么样子，跟我们这个我们地面上的高等文明啊是不是一样啊，是一个问题。第二点呢就是说像地球一样的那个行星，系外行星，可是啊它怎么样？它是在不一样的演化的过程上面去，有点像什么？像金星跟火星一样。Okay. 那另外一种就是说，很可能这一些跟地球一样的行星呢，它的所在的中间恒星呢，它不是跟太阳一样的，而是比太阳要小的。比如说啊，那它们那有什么结果？啊，第三种呢，就是说一些系外行星呢，它的海洋并不在表面上面去，而在地底下，这叫地下海洋。那大家可能会问说，有什么可能？
有怎样子的情况，有地下海洋，大概这有科学小说会有的。可是我跟大家讲说，等一下会讲说，我们对我们自己本身的太阳系的观测的研究，实际上有不少的地方，就是说不少的卫星都有地下海洋的存在。那另外一种呢，就是所谓海洋的行星，就是说很可能啊，我们理论上科学家又在找啊，就是说有些系外行星很可能它整个体积啊，大部分的体积呢就是给液态海洋盖住。那当然你可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的地球嘛，对不对？我们地球就是个海洋，70%的表面面积都是海洋盖住嘛，对。只是说我们地球海洋啊是很浅的一个，它平均的深度啊，我们把所有的海洋的水分盖满我们整个地球呢的平均深度只有2公里。那2公里的话，如果是说它靠近那个太阳近一点的话，很可能这2公里的水分就一下子都跑掉了啊，就没有了。那我们这里所说的那个 ocean earth planet， 实际上它的海洋深度是几百公里到几千公里这样子的一个深度啊，所以基本上整个都是就是海洋啊来的。好，你就问说到底这是怎么来的啊？我们如何从我们自己的太阳系的探测能够做出一些有趣的结论跟推论？第一个就是说，第一个所谓第一类的 biosphere 啊，就是说这一个东西的话，那这个是什么样子呢？就是说我们讲过了，假如我们把我们地球，我们本身的地球放到不是放到我们的太阳，而是放到一个比较小的质量的恒星上面去，它会怎么样子变化？对，一个方式当然说，很可能这个地方它会冷了，比较温度比较低，对不对？那还有一个重要点就是说，我们要说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太阳啊，就在这里。我们为什么讲这一条曲线呢？如果同学是在念大学哈、啊。念过那个普通物理的话，他都学过这个，现在中学都应该学过了哈。物理又讲过黑体辐射，对不对？我们自己太阳的那个放出来的辐射，基本上可以用一个黑体辐射来描述。啊，黑体辐射呢，就是这一条，在6000度的我们太阳表面的温度是大概6000度，就在这里。Okay. 那如果是说我们讲过比较低质量的恒星，比我们太阳要小质量的。它的表面温度会低一点，结果它们的黑体辐射在这边这样子啊。那也就是说不同的恒星它的辐射的光谱是不一样的。那现在一些天文学家有趣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在这边啊，应该在这个黑体辐射长出来的光合作用长出的植物是绿颜色的啊，你就问说，那在这个地方用这样子的辐射的曲线，如果是有植物长出来，因为它吸收的辐射的那个波长是不一样的，那它会怎么样颜色啊？那结果会怎么样子啊？这是另外一个只能说系外行星的生物学，完全从光合作用的观点来讲，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有一些电影说它长出来的人是蓝颜色的、绿颜色的，可能就是这个缘故。好，那。第二种就是说，我们想说第二种那个生物圈是怎样情况？那我这里给你两个图哈。我有没有同学有没有朋友可以跟我讲这个是什么东西？这个是金星啊，金星，因为金星它的大气层非常厚，我们在外面看不到下面去。我们用这个图是什么？是用雷达来做出来的啊，雷达所看出来的金星表面。那这个是火星啊，就是一个是表面很热，一个是表面很冷。那我们讲过了，在我们自己太阳系呢，这两个行星呢中间隔了一个就是地球。地球的好处说有生物圈形成，因为它水分是可以液态情况存在啊。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找到一些系外行星跟地球的质量差不多一样，只是他们呢可能会跟金星一样，跟火星一样，来、right. okay. 那可是我们不要说看小这两个行星，因为啊我们地球的成长在开始的时候很可能就像金星一样表面非常的热啊，到了几年之后 那个太那很可能呢，我们就变成了一个火星样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整个演化的过程呢，就是我们看我们自己太阳系也可以推论到哈，我们找到一些系外行星，它们的过程就可能就跟着这一样走。好，我们讲过了，为什么我们提到金星啊？因为金星呢，有点像我们表面很热，金星表面的温度是大概700个，差不多上千度哈、啊，这样子一个温度。那为什么在我们说地球开始的时候像这样？因为地球开始的时候呢，在内部很多那个放射性的物质要把能量释放出来，能量释放出来，所以表面很热的。再加上呢，在地球该生成在成长的时候呢，在成长的时候，很多小物体啊，在环境很多小物体碰到上面去，把能量也放在上面去，所以基本上整个地球的环境有部分呢，很可能是像这样子非常热的环境。那如果是生物圈要长出来的时候呢，那我们猜想这个微生物啊，一定是在非常温度比较高的地方啊，环境才长出来的。那有趣说，我们在过去那个二三十年前啊，开始的发现到一些微生物啊，比如说在那个火山口啊、温泉的旁边，我们发现一些微生物啊，它能够在什么很高的高度才能够成长，才能够生存的，在低一点的温度，它都生存不下去了。啊，我们猜想这种哈，这叫 extreme thermophile， 就是非常极端的，希望温度高的环境才能够成长的微生物，它很可能就是我们地球上面哈生物圈第一代的老祖宗。我们到了它们之后，那个地球的表面环境温度低下来之后呢，它慢慢的退下去了，退到哪个地方去呢？就退到一些非常热的地方，比如说那个火山口、温泉啊，好像那个阳明山啊这种的地方，你都可以找到它们哈。那另外地方呢，它跑到哪个地方去？跑到地底下去。我们在现在呢，在那个两三公里到七八公里深的地下，还找到微生物，它们的哪地方呢？温度非常高。像我们看 DNA 啊，就是说整个遍布整个地球啊，它们 DNA 是类似的，表示这些微生物一定是非常老的哈，非常老的那个来源非常老的古老的，所以我们猜想在我们第一代的这个微生物生物圈就是这样子的东西啊，当什么当地球还是像这个情况之下。那你就说如果是火星，我们火星任务啊，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在哪边找过去有没有生物圈在，或者说今天的生物圈在哪里去，他们在那里找，现在他们要找到地底下去，因为表面明显很难有了哈，所以他们猜想说很可能从这个过程到地球中间到这边的演化呢，生物圈一步步的从上面表面走到下面去，追寻什么这些第一代的微生物，他们追寻那个温度比较高的环境能够存活下去。那等一下我们说了为什么这个对以后我们要走生物圈存在很重要。第三点就是说第三类这个生物圈是怎么样子情况呢？它怎样子的它代表是在几个，就是我们那个 Galileo 哈发现了四个那个木星卫星所看到的，那这几个呢，一又是第一个，第二个是 Europa 木卫二，木卫三就是那个Ganymede， 木卫四是 Callisto， 这是他们真正的大小哈。那最有趣是这一个东西，那个木卫一呢，一又是非常热的火山口，很多你看全是黄黄的红红的，缘故是上面都是熔浆，火山口熔浆，这我们整个太阳系里头火山活动最繁盛的一个地方。那相反来讲 Europa 呢，它非常亮，你看 Europa 跟那个别的两个卫星的比较上，这一些白点啊，它们都是冰质的，就一般是大概一半以上都是水冰所做成的一个卫星啊，这表面的一些一块一块这个点子啊，现在它们怎么形成的呢？就是由于小行星呢彗星跟它碰撞所形成的留下来的疤痕，导致这些都非常老的卫星，它可能在40多亿年前形成之后呢，很多那个碰撞都留在上面哈、啊，一些那个痕迹，一些记录。那只是那个 Europa， 你看它，我们比较靠近看它，第一个它是非常亮，表面呢表示说它很可能表面就是水冰。第二点呢，它找不到一些很难找到一些弹坑啊， 那通常来讲，我们在行星科学里头啊，在天文学里头，我们可以用那个弹坑的密度分布啊，分布密度来判断到底它是这个地面上的相对的地面上这个年龄是老还是短。如果是很老的的表面呢，它一定很多的弹坑，对不对？那如果是以 Europa 来讲，它很难找到一个弹坑，表示它一定很年轻的。所以当那个行星科学家看到整个 Europa 的表面上的时候呢，这种形状他就猜想说，很可能 Europa 的表面大不过是几千万年啊，几千万年前很可能表面就是一片涌水，把以前留下来的弹坑呢就把它缩掉了，之后再结冰啊。那这一个推论哈，这个图呢是在那个一个叫做 Voyager 啊 Voyager 的太空船，在1980年、1979年飞过去的时候照到的拿到的。那之后呢，到1995年，美国 NASA 又另外一个那个太空船任务飞过去，那再看到看清楚一下，那等一下我们再跟大家看一下。那不过要怎样说，就是说如果以 Europa 来讲，这个是 Europa 表面哈的话，很可能有几种情况，就是说有一些卫星很可能它因为它表面温度跟那个底下温度的缘故啊，它整个的水分啊就是以水变的情况来存在。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说很可能呢它表面还是有个冰层，只是它很薄啊，那中间呢到底下呢就是一滩水了，那这种叫做地下海洋啊。那当然说中间就是说有一些中间的分子，就是说有一些呢冰层就不厚又不薄啊，只是它一路可以透到底下的啊，所以你可以中这样的分成好几种不同的形态啊。就是说 Europa 我们刚才讲过的 Europa， 你看清楚一下，它首先它只是看了一个大的膨胀弹坑，这边别的地方就很少啊，很少有。之外呢，它表面呢很多痕迹，一条一条那个线性的痕迹，那到底怎么来的啊？那啊，美国这个那个太空那个 NASA 那个组织，它就啊，在1995年就有一个飞船哈、啊，太空船任务叫做 Galileo， 用来纪念那个 Galileo 的，都飞到了木星系统。这一次呢，它不是飞过就走掉了，它是绕着这个木星走很多次，它就特别以那个 Europa 作为它的目标。你看它表面看到的哈、啊，比较精确啊，比较准确一点哈，比较细一点看到它上面痕迹是怎样子的东西啊。那还有你看到这些一些这样子一个不是只是直的，而且是这样的弯弯曲曲的东西。那下面呢再看清楚一下，有地方呢它这个是表示说好像南北极的冰山留下来的。你看如果你看清楚一下，尤其比如说这一个东西啊，这一块东西就是好像本来是一条线连起来的，只是中间呢破裂了哈、啊，尤其呢有一个移动啊，使得它都分开。你看这一块，一次、两次、三次，对不对？所以给我们印象就是说，这很可能上面这一个冰河，就是分裂了哈、啊，它比较一些移动留下来的痕迹。一方面告诉我们说，这一些过去很可能就是一个涌水结冰之后；第二点就是说，它有很可能下面还是有一些涌水存在。那之后呢，这个 Galileo 太空船上面有一些仪器啊，飞过 Europa 好几次，根据他们的测量啊的证据啊，就是说果然的下面之间呢，在冰河之下是有层海洋的存在啊。所以我们刚才所讲的所谓 subsurface ocean 地下海洋，可以说以 Europa 当这个典型的例子。之后我们在刚才讲到的 Ganymede 跟 Galisto， 实际上我们根据模型计算，根据那个测量也发觉他们很可能也有地下海洋的存在。所以这些冰质的卫星呢、啊，根据一些如果它下面中间还有能量释放出来的话，很可能他们就是有层海洋存在、啊、那我们就说啊，有趣是说这些啊，冰质的海洋啊，你要走到下面去，因为我们说了过去说了，那个有海洋的话，很可能就有生物圈，对不对？可是要下去找它的话，你要怎么找？因为你要通过这层冰河的厚度，我们根据 Europa 来算的话，它很可能有地方是几百公里这么厚的。 那几百公里怎么耗的？你在地球上要转个几百公里的动作就很难，你就不要跑到木星去啊。那所以大家就一方面觉得很有趣，一方面很那个不知道怎么办好，因为这个一个而且很重要的系统呢，躲在下面去，那没很可能我们永远就不能够去碰到它。那有趣就是说啊，我们有另外一个太空船任务是叫做 Cassini 的啊，如果大家有时间有兴趣的人可以去call 跟我的 IMAX 去看这个电影的，因为他有介绍这个任务哈。那其中一个很大的发现就是说，他们发觉啊，在那个木星系统有一个很小的卫星叫 Enceladus， 它从整个直径就有500公里这么大呀。这 Enceladus 呢，它怎么样子呢？它虽然小啊，可是我们经过在那个科西里太空船飞过它的时候，发觉它形状很有趣。一方面一边呢很多很老，因为它很多弹坑，和一边呢它很年轻，因为它没有什么弹坑的痕迹存在。更重要的是它南极，我们这里看到是南极，有一些地方呢一条一条的，他们叫老虎纹哈的 Tiger Strip。 这个 Tiger Strip 呢，在用太空船的那个照相机飞过的时候，看见这有 Tiger Strip 的地方呢，它有一些汗流跑出来啊。你这里所看到我们所照到的是太空船上面照相机照到的，这些基本上都是什么一些很小很小的冰结冰的冰点啊，一个冰的粒子反射太阳光，我们看到的，在它一条条跑出来，很多很多跑出来的时候，这样它还有什么很多气体，水的水分的气体跑出来呀。那这是很有趣的，因为如果我们要说要维持这样子一个喷泉的话啊，一定表示说这个冰河啊，我们看到冰河就有几十公尺怎么的厚度啊。那几十公尺呢跟几百公里是差很远，因为你从那个太空探测来讲哈，你要转个洞这几十公尺的话，可能是说比较容易到达那个目的。那这边就是说那个 insert 这个土星卫星的一个模型，它表示说如果这边有很多冰的水分子啊跟那个冰的粒子跑出来呢，表示在下面哈不远的地方一定有一个地方呢是涌水，压力很大，把它气体都喷发出来啊，挤出来。这也是一个所谓地下海洋的哈、啊，海洋的一个表示哈、啊。好，所以变成的 Enceladus 就变成我们研究那个卫星的演化啊，特别是那个生物圈的存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好，当然这是很多问题存在，因为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是它只是在南极有气体喷出来，只有南极比较有能量释放出来，不是说南北极都有或者全部都有啊。不过只是以后要努力的地方。我们现在所看到就是在这个 insert 的地方一定是有一个地下海洋存在，而且在离开那个表面不远的地方啊，有很多的气体流出来。好，另外一个有趣的那个卫星呢，在那个土星系统啊，就是Titan 就是用英文来讲就是巨人的意思，因为它是在土星系统最大的一个卫星啊。那它能看，我们看它跟别的卫星不一样，因为它完全是黄黄的模糊的，因为它 Titan 很特别，有很厚很厚的大气层，它的大气层的压力啊比我们地球表面上面要多出60%的%啊。好啊，它的我们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它形成的是怎样子的。我们猜想啊，它这里呢主要的泰坦大气啊，它主要的成分就是氮的分子。可是呢氮分子之外呢，它还有一些2%、3%的铬烷。铬烷呢它很有趣，因为它是跟太阳的光线和作用呢，它产生很重要的化学作用。那甲烷呢，它分裂再分裂之后呢，它们的分裂的这个分子啊又重整，是呢制作出很多中分子啊，中分子呢它就变成形成气胶，多的时候呢它就把那个视线模糊下来，所以我们看不到那个泰坦表面，所以就很厚的一层啊那个气胶的这个层在上面去。这种气胶是什么东西来做呢？基本上甲烷跟乙烷哈、啊、它们的成分所做成的。所以甲烷呢乙烷呢在那个泰坦的 的大气的环境呢，它可以变成云啊，也可以掉到地面上的时候也变成什么一个海洋。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那个泰坦呢，基本上就是跟你们地球一样很类似的，有可能有那个有一片湖啊、有海洋，有云层呢，还甚至有海啊河流，只是它只是水温系统啊，它水温系统的物质不是水，而是就是甲烷所做的啊。好，那只是说啊，我们所看到的 Titan 根据模型，很可能它本身下面也有一个地下海洋。所以这里大家要记得，就是说我们发觉啊，在我们太阳系里头的卫星啊，很多地方啊，特别来讲是并置的卫星，它就有地下海洋的存在。那我们对泰坦现在知道很多呢，因为它我们用的可信里的任务啊，有一个小飞船，它就现在从那个大的飞船就掉到那个泰坦表面去，又掉到下面去了。那我下面给大家看的就是说，我们在飞船掉下去的时候呢，大概在那个几公里的上面，就向下一看，就看到泰坦表面啊，你看这些好像那个河流一样，河床。它现在已经干掉了哈，因为现在原来那个泰坦那个气候啊是有季节性的，有时候会下大雨，下很多的甲烷的雨啊，下到上面去，所以就形成了河床，从哪边又掉到这边的，很可能有雨的时候呢，这边就是一个汪洋大海啊，现在已经干掉。因为我们为什么知道呢？因为这个小飞船飞到上面去的时候是干的一个地方，那这一块白白的实际上就是云层，你看到的。所以这个介绍说，如果我给你看这个图，你很光着，这个不就是很可能就是台湾某个地方，这样，还有呢，当这个小飞船丢到地面上的时候呢，他再看一看，这个是他第一张照片，看到这也是最后的照片。你看到它这个，首先这个颜色，因为是甲烷它所形成的气胶，就是这个黄黄的，他们叫做。那个科学家把它叫做玫瑰圆啊，好像玫瑰颜色的。那再看一下量它的大小，大概是十几公分啊。这些啊，有点像我们地面上的沙漠一样，对不对？这样不是，因为这些啊都不是石头，这些水冰来的啊。因为在这地方水呢太冷了，也能够结冰啊。所以地面上的像泰坦的环境呢。所谓沙子的沙漠，基本上的成分就是水冰，啊，有流水、有云层的话，有液态的地方，这样就甲烷的存在啊。那当然有趣了，因为对于地球科学家来讲，我们有两个比较哈。还有呢，这边呢是用在那个泰坦，在那个科西米太空船上面有雷达，他看呢、啊，他走过那个南北极时候，走北极时候看到这些地方黑的地方。它只是雷达的信号反射，黑颜色表示它是液态，啊，现在也证实到这一些地方实际上就是液态的甲烷或乙烷，啊，所以也就是说，泰坦表面就是有地方一片一大片那个大湖哈、啊，大海一样的，啊，这是一个那个艺术家所画的哈、啊。如果有一天我们回去那个泰坦的时候，我们看到哦，这个就是有山啊。有海哈、啊，那还有云层啊，这样的环境。那第三最后一个那个生物圈可能会形成的，这怎么讲呢？就是说，我们知道啊，我们该开始说我们自己的太阳系有几个大的行星，对不对？木星啊、土星之外呢，还有什么啊、天王星、海王星。天王星、海王星虽然说我们把它说是气体的这个行星，实际上它气体啊的只是很小的部分，大概是10%是气体啊全在那个那摇着这个天王星跟海王星。啊，一个说法就是说，那之外呢，它大概整个天王星、海王星的成分呢，一般是石头，一般是水冰啊。好，那现在就是说，如果、啊、你可想象。因为天王星在海王星在我们太阳系在很远的地方，在20-30个天文单位的距离，对不对？所以很冷，所以水冰呢应该就结冰的样子哈、啊，在那边。可是假如我们像那个系外行星一样，有什么办法把它推到里头去？就推到什么？推到3个天文单位啊，2个天文单位，甚至到地球的 的那个距离的地方的话，它的温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本来的水冰呢就会什么变成液态。你想想看，在那个天王星海王星的情况之下，它有一半的成分是水，是水来的。如果它变成溶液态的话，等于说它整个那个这个体积啊就变成有海洋，对不对？所以也就是说啊，这些地方呢，你猜想说会有生物圈的存在。我们说了，海洋是生物圈的起源。那现在说，如果整个行星就是海洋的话，到底是它的形成这个那个生物圈是怎么情况？那这样几个问题啊，我们是没有遇过，啊，可是在一些那个科幻小说里头，他们已经有提过哈。比如说，我不知道有没有同学有看过这一些群哈。The Swan 啊，在两三年前啊出版的，已经有中文翻译的，他几本就讲那个地球海洋啊，实际上是一个生物圈，他们之间有怎么讲，有 intelligence 啊，有思考的啊。那同样的一个情况，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叫 Solaris 一个小说，也用这样的情况说，一个行星基本上就是海洋所做成的，它也会有思考。所以有同学有兴趣吧，可以去看看这些，因为很可能他会给我们一些启发。那好啊，我现在再讲一下哈，最后一个，就说我们讲了好几个情况，同学可以想象，就是说一个就是说像地球一样的有固态的表面，对不对？有云层，有海洋。那一种呢，就像那个我们找到的卫星哈，好像那个 Europa， 它表面都是冰啊，下面可是有一层地下海洋。很可能呢，我们猜想这种地下海洋如果存在的话，很可能有生物存在。那好，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它整个海洋呢，就是包含了很深很深海洋，就包含了整个哈，就覆盖了整个行星，就叫做海洋那个行星啊。很可能的，这些海洋行星有可能也有生物圈的存在。那你就问头一说一句话，就说到底啊，还有另外一种的行星，就是说它整个都是像木星一样的，像土星一样都是气体，那这种地方有没有海洋，有没有生物圈的存在？那因为刚才那个开始的时候，那个林孝顺那个老师介绍那个大家说那个科普的重要性，那科学教育的重要性，所以我就讲一讲说这个，因为讲到哈，到底有一个科学家，他就提到，既然他到此为止只有一篇论文，就是他写论文讨论到底啊，以木星这样子的，全部是一个行星系统的这个大气系统的，有没有微生物的存在，有没有生物的存在可能性？他是哪一位呢？像应该是说他已经过去了哈，就是那个美国很重要的一个那个天文学家叫卡塞根哈，一个。他就是他本身，因为他是念医学的，所以他变成半路出家变成天文学家，所以他这一个他本行。他就说很可能啊，在那个他写一个 paper 叫什么，叫 Particles, Environments and Possible Ecologies in the Jovian Atmosphere， 就是说在一个木星系大气头的生态啊，可能有的生物圈的这个到此为止哈，这唯一讨论这个情况。他就说很可能在那个大气，在那个木星的大气头有生物啊的存在，那他们在基本上在那个大气层里头那浮来浮去呀。当然说在他写这个文章的时候，在1976年哈，大家都不太相信他，但到现在还没有人相信他就是了。那只是说啊，在那个我在过去差不多30年40年哈的发展，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在那个几十公里的高空里头，我们用那个一些飞船啊、飞机啊，甚至说卫星，收集上在哪边是有微生物的存在，啊，在怎么高的地方，当然它很可能从地面上出来哈。所以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有个办法呢，从外面引进一些微生物，它掉到这一些啊木星啊、土星的环境里头，或者是别的那个系外行星，它会不会演化成一个生态圈呢？这我们不知道啊，这个是，不过就是说在那个生物的演化来讲，这个很多事情都可能的哈。好， 好，最后呢，就是说我这里只是一个很简略的介绍一下，就是到目前来讲，我们从那个天文观测，从那太空观测啊，拿到一些资料啊，跟我们讲说很多有趣的事情，等待我们去那个再去探索啊。那过后几年、十年、二十年的发展会怎么样子？我想跟在座的年轻的朋友说一声，比如说在美国啊，这个 NASA 跟欧空局 ESA。跟那个日本的 JAXA 哈，他们在合作，要到那个 Europa 去 ，OK， 他们去回去那个木星系统，他目的在什么？要去找到底啊，这个 Europa 啊，到底它的冰河之下有没有地下海洋存在？如果有的话，它是怎么样的情况？那知道之后呢，他们大概会找一些比较薄的地方去钻个洞，又放个潜水艇要走下去。那刚才说那个林老师说那个科学月刊，到目前来讲是四十年哈，我相信可能在未来四十年之后呢，可能这个就有个答案。四十年很快就过去嘛，对呀，可能是好像是明天就会知道哈。那好，这就是说那个艺术家觉得哇，我们有一个潜水艇呢走下去，我们怎么去找哈？找那个地下那个海底都有没有生物圈的存在。那么另外就是火星，我们说过火星很有趣，因为很可能呢，在火星，我们说过了，火星很可能在整个太阳系的生物跟地球比较来讲，很可能比地球还要早有生物圈的出现。后来他因为它太冷了，所以生物圈不能存在，在表面上，很可能它走到地下去啊。所以在过后二十年、三十年。火星任务很可能会带给我们一些很多重要的结果，这是到底火星的生物圈在以前到现在是什么情况？当然我们说过 Titan 啊 ，Titan 是很冷的地方，那到底这种以甲烷来作为一个主要的大气的一个光合作用的媒介的地方，会不会有生物圈的存在？我们不知道，我最少是从那个行星科学来讲很有趣，因为它有很厚的一个大气层，我们可以把飞船啊，把气球啊都吊到上面去啊，甚至有海洋，你可以放潜水艇也在上面去。好，这是从那个太空的观测探测的观点来看。那之外呢，那从地面的观测呢，就是同学们可以想想看，就是说大概在十年之后哈，就有一个三十米大的那个望远镜啊，这个望远镜怎么样就可以允许我们去找一些看一些那个系外行星的光谱大气层的到底有没有生物圈的存在，就是靠这样子一个庞大的那个天文台啊。那我们台湾是准备有兴趣去参与这样子的计划，所以同学们你们在做的话，这是你们那个机会哈。那之后以太空船来讲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我们说一个观点观念，就是说因为这个计划并没有受到那个接纳哈，还在讨论之中。它是什么呀？是放在太空里头有四个太空望远镜，中间呢还加上另外一个主要的太空船啊，怎么样子把所看到的光线把它集合起来，用来什么？对一些如果找到的一些系外的地球啊，把它做一个拍照，看看到底上面云层有没有气候啊，有没有海洋的存在，当然还有照它的光谱啊。这个叫做达尔文计划。为什么叫达尔文计划呢？我们记过了，因为有这个计划之后呢，我们可以用什么开始我们对于我们地球之外太阳系之外的生物圈它的演化做一个开始，做第一个开始的一个研究。所以这是很有趣的一个事情。好吧，我就在这里，时间也到了，我就在这边先停下来，谢谢大家。
谢谢叶老师精彩的演讲。我想在问问题之前哈，就是我们请那个科月的那个创办人林孝信老师，他 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礼物哈，他想先送给我们叶老师，那就在这边拿下来。
再上面可以吗？我这个是一个科业四十的时候，刚才我有很简单介绍一下。四十年前，我们有那个创刊之前有出来一个地林旗，然后以及创刊号。那么像我们庆祝活动的时候，我们把原来四十年前的那个地林旗跟创刊号，我们把它重印啊，若干份作为科业朋友的一些珍藏的东西。那么另外的话，那个刚才提到我们那个科学月刊这四十年庆祝四十年都会出几本书，其中一本比较主要的就是有一个很有名的记者林兆珍，他现在已经是在交通大学任教的，他写了跟科学月刊有关的以这个相关的一本书，叫做《台湾科学社群四十年风云》，是记录六七零年代理工知识分子与科学月刊。那么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叶老师的一个演讲，非常精彩演讲，他的努力就是科学月刊所一直追求的一样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就很高兴借这个机会把这三本东西，另外还有一个我们现在办的一个通识在线，一个也在谈科学教育跟通识教育的关系，我们就以这几样东西来送给叶老师，谢谢。那么现在我就还给他，那就我那个第零期跟第一期的那个珍藏本，我这里还有几本，那是作为今天大家发问的一个奖品啊，每一个发问的我们可以赠送第零期或第一期。好，那现在我把这个这给那个主持人。
那我们有六本那个出版品哈，那看看现场是不是大家有没有问题，我们提供给前六位的提问的同学或者是观众。那边好。
是我。
你好叶教授。我请问一下，那个海洋和那个陆地行星有何不同，甚至在我们地球看上那个月球有没有分作内和外的轨道，作为人类的一些保障，谢谢你。
第二个问题什么？
我是说那个我们地球看上月球的有没有分内轨道和外轨道？啊，会不会对我们人类造成什么影响？
不太了解那个你所说的内轨道跟外轨道，不过。我们可以等一下再跟你讨论这个哈。那你第一个问题是说那个是什么？第一个。OK。我们说过了，因为我们在我们自己本身太阳系啊，基本上就有两种行星，一个说内行星和外行星。内行星就是我们地球啊。金星、火星这样子的，所以就是所谓陆地哈，陆地那个行星啊，就表面就是固态的。另外一种就是气体的行星，就是木星、土星啊。我们现在天文学家在考虑这个系外行星的过程里头，就想到说，很可能就我们过去没有想到的，可能会在那个别的地方全有的，就是所谓海洋行星，就像你提到的。缘故只是说很简单，就是把那个。把那个海王星、那个天王星类似的行星，如果你把它轨道移到近一点、温度比较高的地方呢，它所有的那冰质的物质都会融化掉了，整个的变成它能够全有的液态的物质呢，这个体积跟那个深度就很高啊，这个就它就叫这个海洋行星。那大家还在呢想办法去找它。
刚才叶教授所讲的说，泰坦的上面都是充满了甲烷了、乙烷这一类的，因为天气比较冷，所以变成液态或者气态的状态。可我一个疑问就是说，甲烷在我们这边是一个可燃性的 气体，很容易燃烧。那如果说我们要去登陆的话，像太空船啊，或是像登陆的时候呢，一定有火啦，什么东西，会不会产生爆炸啦？会产生东西？
啊，我们运气比较好，因为那个 Titan 表面它的温度我们量过，就是说用科学的测量知道说它表面是92K 这绝对温度哈，92K 如果是你把它转换成摄氏的话，大概是负170多个摄氏啊，所以在这个这么冷的情况之下呢，那个擦出火花的机会比较少。不过你讲的对，因为我这里没有给大家看，因为有一个动画哈，就是他们用那个在那个太空船降落到地面时候的照到的图片，把拼装成一个动画。你在这边可以看到啊，当那个太空船碰到地面上的时候呢，你看到好像有些云雾啊跑出来，就是因为它打到地方的时候呢，把那个旁边的那个甲烷所形成的冰啊，就是把它融化掉、升华，就变成一群云雾啊。是，不过它那边是温度很非常低、非常低啊。有些生物学家甚至说，他胆子很大，他会写个论文说，到底在甲烷表面上面那个有生物圈会怎么，有生物它会怎么样子的？我们猜想它会走得很慢啊，因为那个新陈代谢的这个。效率是很低，可能你走一步呢要几千年才会走一步。
那位小姐，前面这一位
叶教授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叶教授，有关于就是 Alien 方面的，我知道国内啊或者一些网络上面常会有一些就是报道解剖外星人或者是目击有关于飞碟方面的事情，那我想请问一下教授对于这方面的看法。然后第二个，我们目前啊都会以电波发射向外太空，或者是带出去时空胶囊的东西往外空去让外太空知道说我们这边是有生命体的存在。可是以往啊，以我们人类的发明来讲的话，通常高等文明啊发现到低等文明的时候，通常都是以统治的心态。那我不知道教授，就是以我们人类去探索外太空，不知道说有人会疑虑说我们探索到是一个更高等的文明或者是比较低等方面的，那想请问一下教授的看法，谢谢。
这个很难回答，因为那个我们猜想在那个林老师在40年前创办了一个科学月刊的时候，都没有想象到今天的科学的话会发展到怎么样子。所以有一个我想以后可能是卡斯根刚才给大家看那个他有一句话，就是说如果我们碰到一些高等文明的时候啊，他的科技，他们所谓科技对我们讲是魔术一样，因为我们根本不可思考一样。所以我想我想如果是一个高等文明会能够生存这么久的话，很可能他们已经思考会对我们很仁慈的，要让我们就是活下去，然后就不会去碰我们哈。希望如此，我希望我们也对别人这样子，这个英文叫做 live and let live， 用就大家就说用就让人家生活下去嘛哈。就是我想，就是我们中国人学到的也是这样子哈，就是一个态度。我想这是高等文明一定要有这种心态才会变成高等文明。那个 UFO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那个，我想哈，就是那个我很喜欢看的科幻小说呀，那么好像那个Arthur Clarke 啊，他写了很多有名的小说，那我觉得有很多情节啊，我都觉得很有，到目前来讲觉得很有，因为他是用逻辑推论哈。所以譬如说他说那个以后那个如果有外星人到我们，他有兴趣到外面去矿的话，他大概不会自己去跑，你知道，他就是做一些好像我们现在讲哈，那个美国 NASA 已经把那个要到月球上面去放人到月球方面计划已经把它过下来哈，可是他并没有放弃说以后用了机械人，那人做的智慧，人工智慧放到上面去。所以很可能以后我们去如果人类有机会到外面去找别的生物圈，很可能就是
用一些那个人工智慧方式去做。那看到人是看到什么东西，大概就一团机器吧，我想大概这样子的情况。
刚后面有位先生。
谢谢，那个叶教授哈，那个我们现在找那个外太空生物圈呢、啊，另外我们能不能想到恒星呢、啊，或者是行星呢、啊，那毁灭的问题？我们那个地球是不是在2012年呢、啊、就毁灭掉了？啊，谢谢你。
我想倒不会，那个大概那个要当然从那个天文那个物理的推论来讲，我们那个太阳是已经到了那个怎么讲中年哈、啊，那个就是说它还有几十亿年的生命可以演化，到了几十亿年之后，那个太阳就会膨胀，变成一个所谓红巨星，就会一路膨胀到那个把那个金星哈、啊、都吞灭掉了，但那时候那个地球的可能已经是。热得不得了，就是水分全跑掉啊，就是先有点像地狱一样的啊。那所以现在不用走，不用怕，那个大概要等几十几年之后，我们才要担心。那当然有一些那个小说，好像超人嘛 ，Superman， 就是说他故事是说他那个恒星上面哈、啊，就已经变成红巨星了。所以他们家里头人就要想办法哈、啊，就是逃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基本上是有一些天文的那个天文物理的根据的。
哦，后面有个小朋友。
我想请问那个现在有 UFO 跟那个外星人啊。最近又有一部片子叫做《地球禁区》，那又有一部片子叫做《地球禁区》，那它是不是外星人跟飞碟是真的存在在世界上面，还是 DNA 会外星人的 DNA 会跟我们人的 DNA 会两个会结合？
这个是很好的问题，我想这个可能要再研究40年才能够有一个回答。不过我再跟大家讲一下，那个我今天一个很大的收获是，我等了40年才跟那个林老师碰面。我在40年前的时候，我最近看那个看了科学月刊啊，这个得到很多启发，很多那个对科学的兴趣也是看那个。一本那个哈，那个书上那个，我觉得那个今天那个小朋友很可能很多想怎么就是上网的时间比那个看书的时间还要多，可是我觉得还是有点那个习惯去看啊，手上拿本书去看一看，因为书上的书这个文章是已经经过作者消化过他才写下来的，比你在那个网上随便东一块西一块的。因为你在网上找到的资料，像我跟很多学生讲讲，要跟他讲什么题目，他的第一个动作就跑到网上去找答案，完全不想。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是说，你拿到什么 information 这资讯，你要经过处理之后啊，才变成你用的知识。那个是所以我觉得那个科学月刊它过去40年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是。给我们一个窗口啊，一个知识，它不是只是资讯，是一个知识，要我们知道怎么去做科学，怎么去学东西。我希望以后那个，我希望那个发扬光大。那个我希望在40年之后，这个小朋友都跟我讲那个 DNA 跟那个外星人跟我们自己的地球人的 DNA 什么有什么那个可能那个组合哈、啊，那个就。啊，这是很好的问题啊！就是说，我们得到启发之后，有些问题我们是，因为我们看那个科学院看知道，他提出的很多问题是还没有答案的，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呢，发精神去追溯啊，那个，所以很谢谢大家，明显大家对外星人很有兴趣哈、啊， 那个这个很好的一个那个，我想大家可能看错，以为我今天会来讲外星人。不过下一步嘛，下一步。好，谢谢。
好，哦，最后面那位先生，最后面。
叶教授，那个听说了，我是东港人啊，有一次我回东港啊，因为我那个实时的时候是到某一个家里，那个时候有那个屋顶啊，就像那个下有下石头了，那个一像石头像下一样要下去，这个现象，我觉得它应该是太空下来的，不会是地球上人家作为，是不是这样子？啊，请叶教授，因为我们科学好像都没有研究这个问题啦，哦，所以我觉得这也值得研究，你们专家值得研究课题。
嗯？哦，东港，我什么时候去你家看一看？我们就再，对吧？对，那个有的事情我们是很有趣的哈，我们就都不知道怎么。啊，现在我跟大家讲，我前两天看那个电视新闻，就是那个英国政府最近又发布了一批那个他们以前所谓 UFO 的档案哈，那个他过去把它当作机密的，很多人就追着他要把它公开，最近他把它公开了，现在的很多都是觉得机密的可以解释啊，所以有的时候很多99.9%的都可以用普通的物理解释掉的，只是很可能还有一些东西我们还不了解哈，那就大概是这样子。
现场观众还有没有问题？
如果问题好不好，你们有哪几位是看过科学月刊的，可以举手吧。那经过那个林老师的宣传啊，希望你们在对这些，我相信他每一期都会讲 UFO 跟那个外星人，去了就多看一下，是像，而且是家长的话有机会给小孩子看一看呀，因为我觉得科学月刊是很棒的一个本土的一个传承哈，因为它没有很多彩色的照片，那个可是呢它。很多很杂事的文章啊，很值得我们去，而且给小孩子看啊，手上拿一本，只要看到两三句话，它有很大的启发性啊，这是应该对他们很好的一个呀，精神的那个培养。
那现场观众还有问题？没有，那我们今天就感谢大家今天哦特别来这边。那我们就谢谢那个叶老师啊，还有那个林创办人啊，谢谢。
预告一下，我们下一场是3月7号谈科学家的人文故事哈，也欢迎各位再来听这场演讲。
我想要一些经验的话没问题。